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姊妹就继续上次的交通，就是路德记。上次我特别交通到第一章，今天想要用第二章来交通一个题目，就是渴慕和追求。我想我们基督徒蒙恩以后，一方面来说，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呢，是一个非受造的生命，就是神从神来的那个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有个特点，就是它会成长，就好像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以后，这孩子呢，你看他慢慢慢慢就长大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这个样子，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过一段时间你就看见他慢慢长大了。所以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渴慕和追求。就好像一个孩子，虽然他的生命是慢慢会长大的，但如果呢他没有足够的营养，没有吃得好的话呢，他不会长得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本上也是如此，一方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会成长的，你不要限制它，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生命是必须要我们渴慕跟追求，然后这样生命才会慢慢强壮起来，慢慢的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满有神儿子长成的那个身量。但是当我们讲到渴慕跟追求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发觉这个渴慕跟追求这个源头在哪里，还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旧约的雅歌书歌中之歌，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如果不是主吸引我们，我们还不会不懂得怎么快跑。但一方面神吸引我们，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没有对这个吸引没有反应，所以他就不能够快跑。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在神的儿女当中呢，有些人他跑得很快，他生命成长得快，有些人呢他生命成长得很慢，经过几十年下来好像没有什么长进。所以你发觉呢，一方面这个源头渴慕的源头是神赐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里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追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过诗篇四十二篇的话呢，我们就知道那边有一种很渴慕的光景，他让你特别讲到说，神啊，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但我心里面可想神，可想这位永生的神。所以作诗的人在那个地方呢，他讲到他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鹿在渴慕溪水。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诗篇四十二篇，我们今天只是大概提一下，如果你仔细读诗篇四十二篇，你会发觉呢，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是这样的渴慕神，他只能用鹿来渴慕溪水来形容。如果我们读完那整篇诗的话，你发觉那是一首好像一个图画，好像鹿呢在那个在溪水的下游，看见远方啊，山上呢有河流下来，但是他渴慕，他喝不到，因为很远。可是你读下去了，你就发觉这个人呢，他就接着他就讲到了，他说呢，他是在约旦地，在黑门岭跟米撒山那边在等候神。就是如果我们懂得那一幅图画的话，你发觉啊，就好像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叫黑门岭？主耶稣曾经带着门徒上变化山，啊，那个地方就是黑门岭。然后呢，山下呢就是什么？就是约旦河。那米撒山呢，就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就好像鹿呢在约旦河的下流，下流是干的，它口渴，它远远的看见什么呢？在黑门山上有那些融化的雪水慢慢流下来，但是他在这边等不到，所以他里面很渴。可是感谢主，结果呢，下面原来有一个大的磐石在那边挡着的。你知道主耶稣曾经带门徒到了变化山那边，后来他怎么讲？他说他要建造磐石，他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因为那边正好有个磐石。当这个磐石从下面流出水来的时候呢，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整个约旦河的源头，一直流下去。所以后来他怎么讲呢？他就说，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所以在这边他不仅仅他渴慕神，只要他喝到那个水，而且这水大到一个地步呢，把它漫下来，漫过他的整个身。你就看见这边是有一幅图画的，啊，这个图画是怎么样呢？那一方面他渴慕，一方面呢，这个水不但他喝到了，而且这个水漫过了他。那这是一幅什么图画，弟兄姊妹？这是新约圣灵的图画。你看，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隐于圣灵；一方面呢，圣灵把我们浸在浸成一个身体。所以诗篇四十二篇呢，就把这么一幅美的图画显在我们的身上。一方面你渴慕，你不但渴慕你得着了，好像你隐于圣灵；但另外一方面呢，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这就是渴慕，这就是追求。如果你真的有心渴慕追求的话，你看你好了，不但你能够得到圣灵在你里面的充满，你还能有什么圣灵在外面的浇灌。所以这是一幅渴慕跟追求的一幅图画。那今天呢，我们是要借着路德记第二章来交通这个渴慕跟追求的这个题目。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记得的话，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呢，从犹大的伯利恒啊去摩押地寄居。这个人叫以利米勒。结果呢，他到了摩押地以后呢，他的这个先生呢就死掉了，他两个孩子也死了，只剩下他的这个婆婆跟两个媳妇。那当时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解释，解释什么？解释神的管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解释呢？因为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是犹大地的伯利恒，这是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非常丰富的地方，是满了粮食的地方。可是他们居然碰到饥荒，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应许之地不可能有饥荒的，但现在碰到了饥荒，说出他们的光景不对了。他们因着远离神的缘故，现在本来一个丰富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地方，所以他们不但没有留下来接受神的管教，反而他们逃到摩押地，就是这个世界跟罪恶的地方的代表，结果带下的就是什么？属灵的死亡。所以这是一幅很悲惨的图画。但是感谢主，神管教是说出了神的爱。所以上周我们也特别提到路德记，路德记其实讲了一本爱的书，特别是讲神的爱。但你在路德记里面找不到神的爱，你看到的是人的爱，你看到的是婆媳之间的爱。但神就借着路德记这样子的一个爱呢，彰显出背后那个神那个伟大的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会觉得神为什么管教我们，为什么苦待我们，没有错，是我们犯了错误。但是神没有意思要惩罚我们，神的意思实际上是要挽回我们，所以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就后来因着他管教的手临到这个家庭里面，你就看见了有复兴的状况，有恢复的状况。结果呢，这个婆婆呢就是拿尔米啊，她就在这么苦难的时候呢，她听到了耶和华眷顾她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她就有个心愿，想要回到原初的地方啊，就开始走恢复的路。这时候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媳妇，都爱他，都愿意跟他回去。可是他劝他们说，你跟我回去有什么用？难道我还能够生儿子给你们吗？就算我能生，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也太晚了。所以你跟我去，这是没有任何盼望的。就其中有一个媳妇呢，就留下了，没有跟他回去。另外一个媳妇我们看见就是路德，就跟着他回去了。一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正好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那当有一个人因着神管教的缘故，他服在神管教的手下，他接受神的管教，他顺服神，就显出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就好像这个拉尔米的光景一样。在旁边的人呢，看见了他这样光景，就看见了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实际。就很多时候我们讲爱神，但没有这个实际。但当一个人愿意服在神管教的手下， 默默无声接受从神来的管教，在他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吸引力，一个见证，让旁边人看见了，不但受他的吸引到他的面前，更因着他的吸引到他的神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有些弟兄姊妹身上也看见同样的光景，这些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学习。所以当他们好像在受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埋怨，而且他们顺服在神的手下，那种安静那种顺服呢，就显出一个非常美的光景，使许多接近他的人呢，从他身上看见了神，看见了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他们也愿意服在神的手下，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这就是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的神的管教跟恢复。好，现在我们看见路德就跟着拿阿米回的地方正好是收割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德原来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摩押人。摩押人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们经过时代也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因为他们代表罪恶，代表世界。所以路德的光景呢，其实就很像我们的光景。我们原来就是外邦人，我们与神的国无份无关，我们是与在神应许的诸约之外，我们本来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好像路德进到了神的家，回到了这个伯利恒，我们来到了神这个丰富之地。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看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成了神家里的人。然后我们第二章就看见路德怎么样在寻求粮食，就是那些拾取麦穗的故事。我们知道麦子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基督徒的生命说的，很奇妙，圣经上特别用麦子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你看到后来收割的时候，为什么收割呢？与麦子成熟了，而且我们看见收割是有分等次的，有些早熟的要早收割，有些呢就晚收割。早收割的早熟的，他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圣殿里面，是献给神的。那比较晚熟的呢，他就收割以后放在仓库里面。我们知道，按照地理环境的话，你知道，圣殿是很远的地方，仓库是在我们家的附近，然后是我们的家。在圣经里用这样做比喻，为什么？就是说，当你在麦子在田里面收割的时候啊，收割成熟的粗熟的果子，他送到很远的地方，送到圣殿去。大批的收割呢，就送到家旁边的仓库里面，送到仓库里面。用这两个来形容基督徒将来的前途。你看，你如果读启示录十二章，你发现那些得胜者，就是那蓝孩子，他们被提到哪里呢？提到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殿里面去。可是大批的信徒，他们蒙恩得救，他们要到哪去呢？他们到时候被提到哪里？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说了，有一天呢，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要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你看空中就好像仓库一样，所以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好像麦子一样，当麦子成熟的时候，如果你成熟的早，有一天主要把我们首先提走，不经过灾难的提到哪里去？提到宝座。那留下来基督徒呢，有一天要经过部分的灾难，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还不一样。所以这是讲到麦子的生命来形容基督徒。所以将来怎么样被提呢？看你生命成熟的程度。所以用麦子来代表基督徒的生命。好了，那第二章呢，就讲到你看现在路德要去拾取麦穗了，换句话，他要去得生命，所以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因为我们是讲到他的渴慕跟追求，在我们基督徒蒙恩以后呢，这是我们接着要做的事情。首先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你看一下就看到什么呢？这突然就提到了，在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的亲族中呢，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所以这里就把波阿斯带进来了。为什么第一节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渴慕、我们生命的长进，那个源头是谁呢？乃是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 所以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了预表我们主的这位波阿斯，他必须要先把这个介绍出来。在这里特别提到波阿斯有三个特点，就讲到我们主的特点。第一个呢，他是拿尔米的亲族，所以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用路德来代表的嘛。而且如果你读到后面读到二十节的时候，他特别讲的，他说他不但是一个亲族，还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这说出了主跟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光景的关系是多亲近，非常非常的近，叫至近的亲属。第二个呢，我们的主用普阿斯来代表，普阿斯是代表大能者，换句话他能力很强大，他是个全能者，大能者。第三个大财主就说出他的丰富，他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当我们讲到追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源头，我们追求的源头乃是主的自己，我们必须要多认识他，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你看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他怎么是我们的亲属呢？他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罪人，他是高高在上的，但现在他成了我们的亲属。怎么成呢？还是因为他降卑他的自己，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尊贵荣耀，道成肉身，他成了一个人，这样子才能成为我们的亲属。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儿女就是讲我们这些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必须要怎么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道成肉身。他本来是灵，神是灵，但他现在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现在也儿女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来败坏他掌死权的魔鬼，拯救我们这一死，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因着他降卑，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为我们取死，他就成了我们的亲族，至近的亲属。所以我们必须要认得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一位主，我们必须要认得他的什么，他的降卑他的受苦他为我们升天，他为我们得荣耀，有一天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荣耀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亲族。然后他不仅是他还是个大能者，波阿斯的意思大能者，他是全能者，所以信靠他的没有一个会羞愧的，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够依靠他，所以我们反而还有缺乏，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依靠他呢，没有缺乏的，因为他是这位，他是这位大能者，他满了大能，凡信靠他的，凡依靠他的，凡靠着他的名来到神的面前的，他都一定能够拯救到底，这是我们这位大能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大财主，说出了他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那圣经上在生命记里面特别用三幅图画来表示迦南地的丰富，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又讲到它有铜有铁，讲到它有各样的那个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就各样的丰富，就用三幅文字图画来表达它的丰富。同样的，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而且我们从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他，去接触他。所以如果我们读诗篇三十六篇第八节第九节那边有两句话很好我们一起来看增加我们的印象。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熟我想我们快的翻一下，这里讲到我们的主这三十六篇的第八第九节他怎么讲呢？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看多丰富。不仅如此，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喝的水。换句话，他你不但可以喝吃饱，你还可以喝足。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吃饱了不一定能够满足的。但他吃不但吃饱他还能满足，为什么呢？他能够喝他乐喝的水。 蛮的喜乐的。接下来怎么讲呢？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一位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所有追求讲到生命的问题的源头，乃是在这一位身上。这一位是我们至亲的亲属，这一位他是大能者，这一位是大财主，满了丰富的。我们应该去渴慕，而且去追求，认识这一位自己，这我们神，这一位我们的主。然后你就看见了，他说摩在第二节啊，摩押女子路德就对拉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拉尔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哦”这句话的背景啊，我们必须要来看一出圣经《利未记》23章啊。如果你翻得到，你跟我一起翻，就前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第三个啊，23篇，23章啊，《利未记》23章22节，这边是有个背景的啊。这是神告诉以色列民他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他怎么讲呢？利未记23章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你看现在路德呢，他对拉阿米说，他说你让我到田里面去拾取麦穗。他怎么知道田里面可以拾取麦穗呢？因为神的话没有错，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拾取麦穗？你不能忘了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好好读神的话。有了神的话，你有启示，你才知道到哪里去拾取麦穗、麦穗，对不对？所以需要神的话。但不仅需要神的话，还怎么样呢？他刚才怎么讲？谁可以去拾取麦穗呢？必须穷困的人，对不对？穷苦的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我们什么呢？你要寻求追求生命的长进吗？你要渴慕追求吗？你要谦卑。如果你觉得你很富有了，你不会去拾取麦穗了。你觉得自己真是贫穷，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去拾取，因为这是一个卑微的工作。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有神的话，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谦卑的态度。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路德在这里代表一个信徒是怎么样呢？他因着神的话，当谁告诉他神的话呢？是拉尔米告诉他的。我们知道拉尔米在这里是预表圣灵说的。所以你看见，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需要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我们就能够得到启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还有呢，这个路德是主动对拉尔米说，就说出了什么？当他知道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很被动，但是当你在渴慕的时候呢，你被吸引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你要去寻求。而且他是说呢，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这里提到了恩典。换句话，他去寻求，他是靠着恩典去寻求，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路德，一个外邦的女子，就代表一个刚刚蒙恩的信徒，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读神的话，他有圣灵的引导，啊，他有主动积极的态度，但他这个态度是靠着恩典的态度呢，他去，而且他去拾取麦穗。得到生命了。就拉米怎么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换句话，圣灵呢印证，圣灵的印证。所以我们必须跟圣灵有很好的关系。一方面圣灵教导我们，一方面圣灵，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帮助，寻求圣灵的印证。所以在这里你看，拉米就说：“女儿，你只管去，因为这条路是对的，你去。”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 谁是收割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庄稼的主，这田是他的。你看，主有一次说，这个他是庄稼，他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所以这些人呢，是神的仆人，是神特别用的人。所以你看，神在众教会里面兴起什么呢？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的啊，就牧师跟教师，有许许多多神真的用的人。他说呢，怎么样？你要在他身后，他就在他的后面拾取麦穗。的确，我们有的时候从很多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学习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帮助。我们也从很多历世历代的那些属灵的人呢，他们的属灵的书籍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就好像在这些人的身后怎么样呢？拾取麦穗。结果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的人波阿斯那个田里，你看这里讲到的恰巧。我们知道基督徒没有恰巧的，所有的恰巧都是神的安排。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量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于神，所以不要抱怨环境，不要抱怨别人，不要抱怨你的同事，不要抱怨你的家人。为什么？这都是神量给我们的。为的是造就我们，所以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心是爱神的，我们可以从万事得到效力。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抵挡神，我们碰到了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益处。所以你看，他就恰巧呢，就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个心实在是渴慕神，神是鉴察人心的。当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是渴慕神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他就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田里面。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你看，神迟早要把你带到他自己的那一块田，让你得宝珠的。所以你记得的话，在第一章的末了，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看也是一件事情。那到了这边，又是恰巧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个田。好，然后接下来他第四节他讲到什么？波阿斯呢？正从，你看又来一个正从，所以你看没有一个是巧合的。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知道每一次波阿斯来，每一次我们的主来呢，就带进一个光景，什么呢？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主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对不对？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每一次我们的主，我们遇见主，我们跟主接近，我们接近他，与他同在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不但在我们旁边，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次他来，他的话都是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把神带给我们，他就是神。他不仅带进他的同在，也带进他的祝福。你看这个主是这样宝贵。所以实在是吸引我们要去渴慕，要去追求。然后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驴子？你看到没有，路德没有先看见他，他先看见了路德。所以你不要说每一次我们追求主，其实是主先遇见我们。常常我们的追求不单纯，有时候我们是追求恩赐，有时候追求福分，但是呢，在我们在追求的当中呢，神先看见我们，神先注意到我们。所以你看，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驴子？他一直在鉴察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所以诗篇139篇怎么讲呢？我不管是坐着也好，我站着也好，我躺位也好，我行走也好，他都鉴察，他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何况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渴慕他，要他，爱他，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看我们的光景啊，是何等的重要，一个活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结果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尔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所以人家都认识他啊，说出了他有一个见证出来了，活出了一个见证。因为路德他是一个渴慕的人，所以不知不觉就活出一个见证，很奇妙。如果你真的有心啊，追求主，也许你圣经懂得不多，也许你经历不多，但人家从你身上看得出来，你有一个那个清心是要主的人，人看得出来，从你的言谈举止中，你里面的感觉知道。然后他说第七节，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 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儿。你看他从路德是怎么样，从早晨一直到如今，他几乎都没有休息。所以他这种追求是一个非常渴慕的追求。我们知道在何西阿书第六章他怎么讲呢，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他出现却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必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的追求。保罗也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们都觉得保罗已经得着了，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路德在这里呢，你看从早晨一直到如今，他一直在做工，一直在追求，一直在拾取麦穗，一直在寻求生命的长进。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浪费太多的光阴。我们看见回头来看，我们过去多少日子，真是被蝗虫、蚂蚱、蓝子、尖虫给吞噬了。但是好消息是说，当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愿意在追求的时候，神愿意把那吞噬的日子再给我们补偿回来，这是神的话。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过，在他殿前过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神今天还给我们时间，他快回来了，我们要好好的趁着还没回来的时候好好来追求。所以他从早晨一直到如今怎么样呢，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所以他有时候也到屋子里坐一会儿。什么叫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呢，就是进入内室，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常住在我里面的人怎么样呢，你不但是要结果子，你还结果子更多，而且你还要多结果子。那果子就说出了什么呢，属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看就他生命的丰富，仁爱、喜乐、和平，这一些总共那么多的果子。就所以我们一方面在追求，但不能忘记这个追求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是住在主里面的。所以他不但是从早晨直到如今，而且还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就波阿斯就对路德说，波阿斯对路德说，也可以说出主今天对我们所说要说话。所以每一次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啊，主都要对我们说下面这些话，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他怎么讲呢，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他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什么叫别人的田里呢，就指着世界说的。所以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因为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他旨意的才要永远长存。所以主今天也对我们说话，不要爱惜世界。那要怎么样呢，不要离开这里，换句话要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就我们曾经讲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接下来你看有各样的那些经历，好的经历要临到他，神成为他的拯救者，神成为他的磐石，神成为他的山寨。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放在高处。这是什么，这就是因为神说你不要离开这里， 来享受我一切的丰富，要常与什么我使女们在一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有个人的亲近主，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呢？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仁义信德、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一方面我们有个人的追求，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有团体的追求。这团体的追求特别强调在末后的时代，倾心祷告的一同追求，彼此扶持。他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所以你看见他田还不是一块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样？要跟随羊群的脚踪。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去这个聚会也不好，没有供应；到那个聚会也没有供应，那怎么办呢？要跟随他的仆人。换句话说呢，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历世历代，你看见啊，到今天有多少个真是真心爱主、追求主、为主所用的那些仆人，他们写的传记也好，他们属灵书籍也好。这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脚踪，我们就顺着这个脚踪去。因为现今的时代是很邪恶，甚至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真的是充满了世界的东西。你常常会觉得不知道到哪里能够得到帮助，但是不要忘了，他这边讲到要跟着我的仆人去。历世历代留下这么多的轨迹，这么多的这个脚踪，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他们给我们一个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说我们要跟随着过去，不要看这些好像负面的东西，我们就跟着他们往前。甚至他说怎么样，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看，所以主说吩咐仆人不可欺负，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彼此要扶持，彼此担当。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以为高大，你自己了不起，自己骄傲，你会欺负人。但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就彼此就扶持，彼此建立，而不会彼此欺负。他你说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你知道在田里面喝水不容易的，他们很可能这个水是从伯利恒很老远的地方带来的，但是你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你看有吃的有喝的，一方面你看见有属天的马拉，一方面你看有活水的供应。这是路德，所以前面这些话都是主对路德，不光是对路德讲的，也是主今天对我们说的信息。然后路德就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眷顾我呢？那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是这么丰富的神，而且呢，神在基督耶稣里把这些丰富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伏在地上的叩拜。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罪人蒙了主恩。我们真的会问出说，我是谁呀？我怎么会蒙到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这么眷顾我？然后普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所以普阿斯都知道。所以你为主受苦，你背十字架，你撇下世界，你离弃罪恶，你付上代价，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但主说这些是人全告诉我，主都知道，主都知道。你所为主做的，即使你给这小子一杯凉水，主说我都知道。那他做了什么事呢？第一个，你看他离开父母。什么叫离开父母啊？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生了孩子以后，他说从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丈夫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什么叫离开父母？父母就代表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个己生命。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天然的生命，离开了己的生命，离开这个老亚当的生命， 不信靠肉体，啊，不体贴肉体，离开父母。什么叫本地呢？本地当然就指的这个世界说的，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啊，离开这个败坏人的世界。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啊，背十字架的人就是怎么样？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他这边还说了一句话：凡你向婆婆所行的，看，什么叫婆婆？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婆婆是代表圣灵的，所以我们对待圣灵啊，跟我们蒙恩很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体贴圣灵，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活在圣灵的里面，跟随圣灵的引导，所以体贴圣灵的就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这些事主都知道，所以你看我们的行为啊，在那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万物，在于那与我们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遮盖的。然后他说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你以色列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记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那边讲了什么？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的嘛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在那个信有神，在原文就信神是啊，神就是那会自由拥有的神是。所以呢，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啊，必须要信他是那个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也要信他赏赐我们寻求他的人。我们知道信心啊，圣经上讲信是从信开始以至于信，所以信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的信呢是相信主耶稣那个信，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上面而已，我们必须要信他到最后怎么信他赏赐啊，寻求他的人。他到底赏赐什么呢？当然这个赏赐就是指他自己说的，可是在希伯来书讲到十一章十六节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特别跟一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他是讲什么事情才讲的？讲到以诺升天的事情，以诺被提的故事。然后他马上就讲到什么？我们到神面前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所以第二点，这个赏赐跟被提发生很大的关系，跟我们的得胜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啊，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信，相信他。我们就这样渴慕追求，相信他在我们身上会把那个什么呢？那个得胜的生命不断的供应我们，这样到了被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贴下。所以这跟被提发生关系。所以他说了什么样呢？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啊，你看他这个背十字架的人，他是跟随圣灵的人呢，结果神赏赐他，满得他的赏赐。当然最好的赏赐就是主的自己，他能够得着主，也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得到主更多呢，我们就更多能够彰显神。路德说，主啊，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你看他说，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所以他一直守住这个卑微的地步，你知道，麦子的生命是很奇妙的。麦子跟稗子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他在年幼的时候看都差不多，可是越长的时候呢，麦子越成熟，它的麦穗就垂下来了。稗子呢越长越直，你知道，这是讲了什么呢？我们的生命，真正生命越成熟的生命总是谦卑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骄傲，你就知道这不是生命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经历，我们有一点，我们对圣经知识熟悉了，啊，我们很能够交通了，人家好像都能够从我们这边得到供应了，我们了不起了，你知道，这是稗子，这不是麦子，麦子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谦卑，所以你看他，我虽不及你一个使女，所以保罗说，在众圣徒中，我比最小的还小，你知道，我们不懂保罗为什么这么讲话，但是保罗是对的，因为他 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它垂得最低，每一个都比它高。但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我们的主就是那位赐安慰的神，在各样患难当中，他赐他的安慰，他赐他的平安。所以在世上没有错，主说你没有苦难，但在我里面呢，你有平安。好，到十四节，他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哄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你看现在他能够跟波阿斯怎么一同坐席，这何等的美！本来呢，他只是在那边收割，你看到一个地步，神抬举他，跟他一同坐席，一同享受，这是我们的主。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点麦穗而已，但主的丰富使他跟我们邀请我们跟他一同作息。他来这边吃饼，你看吃饼就得到生命的供应，本来只是失去一点麦穗，现在呢能够吃饼，烤好的饼，生命的供应。而且这个饼呢是蘸在醋里面，什么是醋呢？圣经里面讲到醋的时候，跟苦难发生关系。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渴的时候，人家就拿醋给他。换句话，这个生命啊，常常是借着十字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就好像这个醋所代表的，吃起来才好吃。所以，所有的生命的供应呢，都借着十字架的破碎。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所传讲的这些人的帮助。其实常常只是个道理，只能够达到人家的头脑。但什么时候真的是一个破碎的人呢？他的话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才能达到灵的人的灵里面。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所以路德呢，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就坐下来了。你看他在这享受主的丰富。然后他们就把哄了的穗子递给他。他们在原文是他，单数的，中文翻成他们。原文是一个字他，这个他是谁啊？就指着波阿斯说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今天我们看他们，我们知道是仆人递给他，但在这里你看到他是单数的，数出是波阿斯，是主亲自把哄了的穗子递给他。所以这个穗子是烘过、烤过的才能够吃的，经过十字架那个锻炼，成了生命的饼。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你看主的丰富有多好，你不但吃饱，你还有余。所以神所赐的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带走，就好像叫。4000人吃饱，5000人吃饱，还有7筐子，还有12篮子可以带回去的。然后他起来，这路德他又起来，又拾取麦穗。所以你看，他吃饱了是怎么样？他还继续在追求。所以就是有享受，有追求。有时候你光是追求，你会追求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享受。但是真正追求主、认识主呢？主给我们的就是：你有追求，你也有享受；你有了享受，你还有追求，就继续追求。那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刺下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你看见，以前波阿斯是怎么样拾取麦穗，一根一根的拾取，对不对？遇见主以后怎么样？主一捆一捆的给他。所以，我们遇见主以后，你看主的丰富，一把一把的给你。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你知道，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追求啊，我们得不着。我们追求呢，说句实话也不一定得得到。我们追求还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可以满载而归。因为你看这主的话，波阿斯说捆中拾取麦会给他，他从捆里抽出来，要从捆里抽出来留在地上给他。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主。波阿斯怎么对路德讲，就是今天主跟我们讲，主愿意怎么样呢？我们不仅是得生命，主要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追求，实际上实在是主是一把一把的抽出来给我们的。你看你可以看到主的心啊。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起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八，约有1法大麦。你看他一直做拾取麦穗到哪里？到了晚上。主曾经有一句话，他怎么样呢？你们怎么？你们做工啊，要趁着什么？趁着白日做工。为什么？因为到夜间呢，就不能做工了。换句话说呢，今天在主还没有来的之前呢，我们都要拼命做工。叫主来了，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要享受了。所以你看，现在时候实在不多了，我们应该趁着还有时间要好好做工。但什么叫做工啊？曾经有人就问过主，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才做神的工啊？主说，做工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做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他的工。所以你看，做工原来不是外面的事情，不是你外面做了多少。当然，如果你真的做工的话，你外面自然会有流露。但你光是做外面的工，不代表你里面就有。所以主所看见的工呢，是里面生命的问题。信他所差来的，就是做他的工。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9节那边有特别告诉我们这句话啊。好，然后呢，他一直到晚上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1法是多少？1法大概是20公升，所以你看很多。这是人当时一个富人大概能够拿到的最多的，可以说他是满载而归啊！你看是多丰富。当他遇见主以后，主让他多得到了多丰富，因为我们主实在是一个丰富的神。当我们真的有心要追求的主，就是这样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这样。而且他不是麦穗哦，你的麦穗还包括什么麦叶、麦根啊，他有的拾取，但他这边是打过的。啊，经过打是说出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呢，所以这就好像什么？我们读圣经不是说读了几遍的问题，我们读了几遍可能呢，什么都是字句，但如果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圣灵的引导呢，这些麦穗、麦叶、麦梗都要拿去，就好像这个打了1法的大麦是完全可以用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字句的背后的那个精义、那个生命、那个灵。所以你看见。不是说我们读了几遍的圣经而已，那是字句的，我们是真的把里面那个神的灵，话中背后的灵，那个精义，那个生命满载而归。然后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婆婆在这边特别带有圣灵的，所以呢，换句话，她所得着的呢，她还是要来交给圣灵来荣耀神。换句话，我们所得着的那个生命的丰富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夸口，乃是交给圣灵为此荣耀基督的。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故叙你的德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拾取麦穗就是做工，有没有看见？你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所以在拾取麦穗就是做工。所以生命的得着呢，就是在神看就是做工。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做了很多事情，但神不觉得是在做工，也没有得到生命的得着。但是拾取麦穗呢，就是在做工。 他说我是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然后拿阿米对俄父说，二十节，愿那人蒙耶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你看，一方面呢，路德告诉婆婆说，我是在什么人那边做工作啊？路德的心所看到的基本上还是工作，但是婆婆就圣灵常常给她的解释，叫她注重谁呢？一方面要有感恩的态度，就是恩待活人死人的那一位，更要让她认清，用我们现在话来讲，认识基督跟他的救赎，因为正讲到至敬的亲属，本族的人为什么是至敬的亲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他降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落在工作的里面，落在恩赐的里面，落在医治祝福的里面。圣灵总是把我们叫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边讲到，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像腓立比书所说，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到效法他的死。所以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回到主的所事跟他的所作。然后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你要紧随我的仆人一直到收完我的庄稼。换句话说怎么样，我们要一直支取享受神的恩典，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一直到主的再来，享受主一直到见主。收完了我的庄稼，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够稍有懈怠，我们要不断的追求，就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还在一直在跑，所以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完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但没有跑，我们连走都没走，我们老是在那边坐下安歇，对不对？坐在溪水当中安歇没有错，但是他还要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我们一方面没有错，是需要安歇，但是呢，我们还有前面的路要走。不但要路走呢，我们还要奔跑前面的路程。盼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说，当跑的路我们跑尽。所以说一直要等到怎么样，收完了我的庄稼。然后拿阿米对俄夫说，路德啊，对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是好的。你要不要再落到世界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落在这个原文里面，他说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他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说，你到了别人田间会被人家欺负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些收割的人常常是很凶暴的，因为是工人嘛。在波阿斯的田里面，他的工人都有受约束的。所以他说前面讲，我已经吩咐了仆人不可欺负你了。可是你落在别人的田里面，那仆人很凶悍的，会欺负人的，会打人，会伤人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神的儿女再落在世界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被欺负。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这才好的。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换句话说，路德怎么样，他就听从了圣灵的引导跟教训，然后就常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所以他没有怎么样呢，他守住他该有的地位，他跟着这些使女呢常在一处，他没有因着得着了他就离开了，他就常跟随圣灵的引导，常常的守住自己的地位，与波阿斯的使女们常在一处拾取麦穗，一直到收完了大麦跟小麦。然后后面补了一句话， 路德人与婆婆同住。换句话说呢，他继续的跟随圣灵走前面路，因为第四章前面路还很长，他继续走。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没有离开婆婆，继续跟随，这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从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见，根据路德照着婆婆的意思，在田里面拾取麦穗，遇见波阿斯这一段故事呢，就讲到他的这一段故事的背景，显出我们神的儿女从我们蒙恩开始呢，我们那种渴慕追求的这条路，要引领我们一直到最后与主完全的联合。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好像我的话就停在这里。
好，我们要去唱诗。